大家好，我是囧子。
大家好，我是胡辣。
我们这节目叫做没什么别的意思。
然后我们这个为什么叫没什么别的意思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之前有个博客叫没什么别的意思，然后在里面就是经常跟带有闲篇，没有什么目的的谈话，然后就跟这个节目一样，没什么目的的谈话。第二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代表谁的立场，就是代表自己的立场，就只是谝一谝而已，没有什么真的别的意思。
嗯，我跟胡乐呢是很多年的，也不说很多年吧，
有那么多年吗？跟我在一起度日如年是不是？
对啊，反正就是
你走
工作上的好朋友，然后一直延伸到生活上好朋友，到现在就可能，哎呀，好煽情了，不说了。
我们俩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
嗯，
但是节目中偶尔吐槽一下以前的同事，请大家不要告诉我们以前的同事，谢谢。
我和胡乐上周看了个电影叫《一念无名》，这个电影呢主要是余文乐演了一个得了躁郁症的一个病人吧，
可能我估计还有点自闭。
哦，对，然后跟他从小生活环境有关系，他爸他妈都只喜欢他弟，然后不太关注他，所以整个成长过程是被人忽略的。然后所以等到他这个病有可能好像想遗传他妈的，
我觉得也不是遗传，就是余文乐在里头把他妈给杀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违反这个道德伦理的一个凶杀案。但是其实他杀他妈是有原因的，他妈就是经常拉哭，特别恶心。
他妈就是因为得了躁郁症。
他妈是躁郁症吗？
对啊，他妈就是一个精神病嘛，然后经常会愤怒，然后有一长时间，最后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那种。
对，然后他弟就是他爸他妈特别喜欢他弟，他弟还跑美国去一个人，然后不回来照顾他妈，然后曾志伟演他爸就跑路了，然后就剩余文乐在那一把屎一把尿照顾他妈。
然后后来剧情交代了，其实曾志伟不是就是因为不想照顾他们跑路，而是他妈那个时候已经患了这个病，然后一见到曾志伟就打呀骂呀，就不愿意见到曾志伟，所以曾志伟就跑路了。他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什么经济能力去照顾他们。
对，然后他妈经常给余文乐说一些非常刺激他的话，然后最后在厕所把他妈给杀了。
再一次，反正就是给他妈要换衣服洗澡，因为他妈又把那个大小便失禁了，然后结果
拉裤了，你说拉裤就行了。
对对对对，还说文明一点嘛。然后结果在浴室的时候，可能跟他妈之间起了一些争执，毕竟余文乐是男的嘛，
嗯，
不小心失手把他妈杀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情绪已经达到一个沸点了。
从厕所出来还挺冷静的，
嗯，但是那时候是一种不正常的冷静的状态。
对，然后
后来警方破案的时候查出来余文乐有躁郁症。
嗯，对，然后就等于说没坐牢，在精神病院待了几年。
对，
然后后来他出来的时候，就等于说跟曾志伟住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房子，整个房子可能有几平米，
六平米吧，好像估计
就不超过八平米，反正。
嗯，
跟他爸住在一个像非常破的筒子楼里头。
对，然后曾志伟为了防他这个精神病的儿子，居然把一个就是榔头或者锤子，然后放到自己的枕头底下，每天枕着那个睡。然后有一天被余文乐发现了，直接大爆发崩溃了。
嗯，这是第一次崩溃嘛？
对。
然后第二次，反正第二次崩溃就是因为他之前有个女朋友，然后因为他坐牢，然后不是因为他精神病院，所以跟他分开了。然后他见他女朋友的时候，以为他女朋友已经原谅他了。然后其实他女朋友在一个类似于什么祷告会上吧，然后就当着余文乐的面说，其实这两年他过得很苦，他很恨余文乐，但是因为相信什么阿拉真主，
相信了主
啊，然后就原谅余文乐，
教了他宽恕
啊，教了宽恕。然后余文乐当时就特别火大，就直接冲出去了，
简直就是一个心机婊呀，我靠。
就是，然后这是他影响他最严重的第二次爆发，这整个人都变了，又变回以前那种了。本来以前还挺正常，装正常吧，就算他是，现在连正常都不想装了，
直接触碰到他底线了。
嗯，天天躺床上，
然后整个人很神经。那一点最神经的就是在超市吃巧克力、吃士力架。
对，这段也是演技爆发的时候嘛。
对，
这段 演得特别好。
然后就因为这些事情被曝光了，然后他那几年前的新闻就是什么躁郁症患者弑母那些新闻又，
哎，在他见女朋友的时候还知道他最好的朋友跳楼死了。对，香港因为大裁员把他好朋友的那个公司人都裁了，他好朋友也被裁，然后就跳楼了，等于说他的身边的这些关系链有一个一个都断了。
对，他周围发生的那段时间全是这些负面的不好的事情，所以把他情绪也是 一路上顶到这个爆点上了。
然后再说说他的奇葩邻居。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个出了巧克力吃巧克力事件超市，然后他的那些邻居居然合起伙来准备谋划一个计划，制定了 plan A plan B plan C， 然后去让他们搬走，然后不想跟这个神经病住在一起，
就是不管是 A B C 现在还有哪个计划就让他们搬走，特别坑。
然后其中一个女的就住在他们隔壁，这个女的特别的神经，我觉得她才是里面的大 boss。 她有一个娃，她成天那个娃特别喜欢种花啊啥，特别可爱长的，结果她非不让她娃种花。
最经典是给她娃头上扎个针了，
对，她给她娃头上扎针，
我靠，天线宝宝，
说是这样可以学习的更好。我靠，天哪，哪有这么狠心的父母。
哎，她好像是中医，当了中医。
哦，哎，反正就是特别神经，最后她在里面说的话最过分，说不想不让他娃跟他在一起，跟余文乐在一块儿，然后害怕余文乐伤害他娃，然后让他们赶紧搬走，怎么
就是特别小市民说的话。
最后
其实最后一点我跟你讨论一下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小孩跟余文乐坐在天台边上，这时候他妈就特别疯狂，就赶把妈妈快吓死，就说赶紧过来，谁让你去那边跟他玩儿啊。其实我觉得要是我肯定不会这样，那万一余文乐在发病，你这个时候假装自己很淡定说，哎，你过来，我给你吃个啥？那先过来，你这样一刺激他，余文乐反而把他推下去了。
所以嘛，就什么都不懂的屁民啊。
嗯。
然后还成
明知道人家有病还
伤害人的话，
嗯。
然后曾志伟当着他们面就说：“那你孩子还有哮喘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帮助他，你的孩子在路上突然发病，发作了，然后有生命危险，你会怎么办？”结果人家听了这话，居然无动于衷。还一直在那轰他们，把他们轰走。
现在社会上人就是缺少这种将心比心的这种，
真的是
大家光会逼逼，
看得特别汗颜。
嗯，但是亏得余文乐是被那小孩治愈了。
对，那小孩特别的心就像个小太阳一样，天天隔着那个超级不隔音的房子，然后给
对他跟余文乐，他俩住的只有一墙纸，而他都在上铺。
对，他俩在那念那个，他给余文乐念小王子听，然后把余文乐最终的内心可能稍稍的打开了那么一点。
最后结局其实也没有说余文乐就是咋的，但是起码最后他的他爸爸没有再像离开他妈妈一样离开他，
对，
就一直陪着他。
其实这个事件整个就是他爸爸当时就是中间有一段还给他弟弟打过一个电话，那时候是他爸爸特别想放弃余文乐的时候，
想
把
他
再
送回
精神
病
院，但是他打完那个电话发现他弟弟一个正常人，他们眼中的正常人给他的回答居然不如余文乐这样一个他们眼中的生病的一个病人给他的回答让他觉得更加的温暖。所以他觉得他就恍惚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自己有病还是他儿子余文乐有病。所以这时候他仔细的想了一想，发现其实有些事情是需要担当的，不是。
对，余文乐就属于那种太有担当了。
对对对，
其实你说他对他妈没恨，他对他妈也恨，就是又恨又爱那种。
对，他其实
是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事实上余文乐
祝福
感化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爸。
嗯，至少他爸赶快回来了。我总共去看这个电影，其实我个人有很大一部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影是粤语原版上映，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在电影院看原汁原味感觉是头一回。
那肯定嘛，哇塞 ，TVB 的配音你哪个不认识啊？每次一出来都是一个人，
哦，都是一个人。哎，上次就不是陶大宇配音，这回怎么配在欧阳震华身上了，啊？有种穿越的感觉。然后其实我看这个电影之前，我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电影嘛， 我就知道这个电影，我看之前因为在很多颁奖礼上这个电影提名的比较多，所以大概也知道这个电影讲了啥。所以在看电影之前，我还特意跟囧子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出现在，就是囧子妈妈是我们爸爸妈妈，我们会怎么做？当时你说啥？
那我说我应该会，也可能会辞了工作来照顾他。但是后来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改变我的想法了。
对，我俩觉得还是交由专业的护工来做。
我也觉得最开始可能会这样选择，但不会就是放弃一切去干这件事情。到最后，如果说真的到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最好还是交给专业的善后机构。
对，其实你哪怕看他频繁一点了，就是两三天看一回，但是你说自己照顾吧，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咱一般人还真不会用人家专业的处理方法，包括一些急救措施那些，是吧？
对，主要是如果你天天跟他待在一个环境之下，然后如果你还把工作辞了，跟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沟通的话，很容易造成你自己的一些性格上的变化，所以这样
对，有可能我们就是下一个躁郁症患者。
对啊，对对，你父母如果这种遭遇，或者你自己在产生什么不好的变异，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其实刚说到遭遇症，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些精神上的疾病，其实微博上经常这样帖子，如果你是以下这样的话，你就是什么什么强迫症，如果你是以下这样，你就是自闭症。
其实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病吧，我感觉。
对，
现在这个社会
我就跟大家举几个生活中，就是我俩吧，我俩说几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我俩之前有个领导特别奇怪，签字只在办公室签，比如说有时候跟我们签字，我在一楼碰见他，他就跟我说回办公室签，就不能在一楼给我把字签了。这算有什么的吗？
算，一提到这个领导就不是很开心。
那不是我们换一个人，还有我妈，我妈睡觉前必须把烧水壶放到烧水器上。比如说她晚上起来，我有时候晚上就是会比较晚睡嘛，会把壶放在房子烧完水，然后有时候我妈晚上两点钟起来了，我还在我房子玩呢，让我妈看到，哎，怎么光剩个壶座了，这不壶没了，就会到我房子来找壶，迷迷糊糊把壶拿走，非要放到桌上让她能回去睡。
阿姨也很可爱啊，
阿姨很烦好吗？然后过来把我逼逼一顿。
这个我倒是头一次听说，但是那种喜欢把东西放得特别整齐的这种，也算是强迫症一种吧。
对啊，
桌子上必须这个颜色到这边是这样排列的，然后铅笔盒里必须是这边放橡皮，这边放笔，然后就是诸如此类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放成那样，我应该会找不着东西吧？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对于见过你家的我来说，那样就不是你家了，我都怀疑我走错房门了。
够了你。
好，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就大家因为工作压力也好，感情压力也好，或者家庭压力也好，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有点心理疾病吧，可能有时候有点抑郁都说不定。
我觉得这年头抑郁太正常了。
对啊，你有时候到某一个时刻的话，你真的会抑郁。
而且大多数的年轻人他是具备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不是说他不抑郁，而是他是间歇性的，他抑郁能被自己治愈。
如果你抑郁了，如果你抑郁了，请来听，没什么别的意思，你就不抑郁了。
对啊，因为我俩都是在不抑郁的情况下才录节目。
对，我们两个抑郁的时候一般不录节目，在街边喝酒。然后就是想跟大家说，这年头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病，遇到这种精神病的人真的没必要歧视他，也是正常人的一种。
特别是这种就是第一次出狱的这种人，一定要
还是要多些关爱，
更多的尊重吧。我觉得如果说你还是像那种看待弱势群体或者看待异类一样去这种眼光去注视他或者是对待他的话，我觉得特别就是反而不利于他跟你们相处，反而不利于就是你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朝着你想象的方向去发展，不利于保护你们自己，真的更容易激化他刺激他，然后让他重返原来那种状态，然 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有可能。
对，就也别说关爱他们了，就是拿正常人看他就行了。你别说见个神经病，你会特别关爱他，那也不正常呀、啊。
对，他会觉得你是刻意的同情，所以这都不太好。你就把他当正常人，
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也可能是我俩身边没有真的神经病，有点说大话，但是就是希望自己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这么做。
对，至少这个片子教会我们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就特别是像赡养老人这块，我觉得应该科学的赡养，然后在遇到在对待这些大家眼中所谓的异类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已经接受过治疗，医生已经评估过他可以适应正常人的生活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真的拿一颗平常心，拿一颗对待正常人的这种心态去对待他们，这样的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吧。我觉得刺激他的人往往容易成为他的
下一个
目标，
有可能下一个被干掉就是你哦。
对啊，就大家聪明一点，机智一点。
好，一眼无名，大家有空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很好，这个片子。
至少不用听配音嘛。
嗯，对，余文乐原版声音也很好看，衬衣插裤子里头，皮带露外面也很帅。
对的，
但是曾志伟还
一样帅。大家一定会很纳闷，就是曾志伟为什么会生出余文乐这样的。
而且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有这么帅的儿子还不关心，还要去喜欢弟弟，难道弟弟是吴彦祖吗？特别逗，
太有才了，
网友特别逗。然后这期节目的话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我们的背景音乐就是一念无名的一个插曲，大家想下载的话可以在对网易上下载，这个不是广告，这目前我只在网易上找到这个歌的名字叫装睡的人。然后下期节目的话，我们会申请邮箱，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节目可以给我们发邮件。虽然我知道没有人听，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好了，大家好，他是囧子，
他是胡了，
拜拜，
拜
拜。大海这幻象或约定，我为何需要等？大海这幻象或约定，我为何需要等？